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平安，我是周广亮。第十三课，半个钟头上课的时间又开始了。今天的课题呢是工人的教外名声。全世界侍奉主，要好好牧养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呢要知道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使徒保罗劝勉年轻的提摩太说，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很宝贵，是不是？我们要侍奉主的人，在非基督徒当中，在基督教以外，要有好的名声。如果没有好名声的话呢，就被别人毁谤，被不信主的人毁谤，结果就落在魔鬼的网罗，被绑住了。很好的提醒。也因着这个缘故呢，上一堂课第十二课呢，我们讲到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在不信主的世界应当有怎样的生活。今天呢，我们来看基督徒侍奉主的工人，在教外，在教会里面都应当有见证。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固然要敬虔端正，爱主爱人，在教会以外也要建立美好的品德，不被人家毁谤。咱们侍奉主呢，要有美好的生命品德的见证，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被吸引，愿意来寻求生命的道理。我听首都的一位这个传道人说呢，今天大城市很多的教会吸引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教会有耶稣基督永恒的真理，信徒弟兄姊妹有喜乐，有赞美，有美好的信息，有彼此的相爱，这样的见证就吸引他们。我们求神帮助，愿都能够在教外有好名声，这样见证就自动的传开，教会也就自动的增长了。今天我们要探讨几个题目，首先是淫乱的行为。淫乱的行为，今天讲到社会呢，其实它不单单是今天的社会，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问题。第二呢，我们再一次讲言行合一。第三，会讲金钱跟贪财的问题。第四，是我们在教外要有好名声非常重要的，就是社会的服务，不是教会的侍奉，是在外头社会的服务。那么在这方面呢，我有很多圣经的经文要跟你分享。最后是一个总结，逃避淫行，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基督工人操守，如果我选，你叫周广亮牧师选一卷圣经的书卷作为教科书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这样问的话呢，我会选诗歌智慧书的箴言书。箴言书告诉我们怎么样待人接物，怎么样管理自己，怎么样敬畏上帝，有生活的智慧，以致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有操守、有品德、有规矩，能够谨慎自守的这个基督徒生命。那么在箴言书的三十一章里面，你会发现有两章 再加上半章这么多的经文呢，是讲淫乱行为的。当你仔细的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你读这七章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呢，有两章的全章，还有一章的半章是讲劝勉当时的人要远离淫乱的行为。这是智慧，这是敬畏神。所以逃避淫行呢，是要教导的，要提醒的，要立志保守自己，以清洁的心来服侍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是女人，是没有结婚的，是已经结了婚的，都要求神保守。有一天呢，我印象比较深刻，两年前我在这个，因为是香港坐船呢，我从神学院回电台的时候，船上刚好有另外一位传道人，他也是我们以前读神学30多年前的同学，侍奉非常忙碌，神也给他很多侍奉的责任。我们就谈起另外一位传道人跌倒了，名声呢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两个人都感叹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他说：“我们今天能够好好侍奉，能够站立得住呢，不是说我们不是罪人，也不是说我们没有跌倒的危险跟可能性。他说，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保守。神的恩典跟神的保守。我的内心也是赞成他这样讲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淫乱上跌倒了，在婚外情方面跌倒了，怎么办呢？当然是悔改。箴言书说什么？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跌倒一次，跌倒三次，跌倒五次，每一次都悔改。然而一人就算是有七次，七次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六次七次以后第八次就不会跌倒，不是。圣经讲七次的时候，它有一个意味，就是很多次跌倒，但是仍然能够兴起，一定要立志悔改。那么是不是说你可以跌倒啊，你可以犯罪啊，两次三次不要紧？绝对不是。我们讲基督工人操守，就是要寻求神的心意，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旨意。我们也讲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罗马书12章2节，让这些经文都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求神帮助我们除去误会的思想，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运动啊，休息啊，工作啊，待人要尊重啊，远离任何有色情、伦理道德不好的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电影，尤其是现在非常容易上手的网站、网页、照片。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要互相守望。什么叫互相守望啊？你有三个人、四个人，我们是同工，彼此也要讲一讲最近有没有软弱。感谢神，蒙神的保守，最近站立得住。如果有软弱，说请为我祷告，我最近疲倦，最近孤单，最近呢心思意念有一些容易混乱的时候，那么另外的主内的弟兄同工就互相祷告。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木头，不是机器。再就是乐观积极的跟家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科目开始的前面用了3-4堂课讲家庭背景、讲婚姻？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栽培我们的爱情生活，家里头的爱情生活。当然了，如果出去侍奉，每一年尽量限制在一个少量的时间，夫妻两个人住在一起那是基本的，不然婚姻是什么呢？我们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嘛，这个我们讲过了。还有不单独与异性相处。什么叫单独与异性相处？就是有，如果你是女传道人，有弟兄 要你探访他的话呢，当然不去，你要找两三个人一起去探访，对不对？要谈话的时候，在教室啊，在教堂啊，一定是要有这个窗户的，透明的这样的房间。有一个特色，我发现很多的建筑啊，这个门呢是没有窗口的，这个门中间应该有一个玻璃，尤其是建教会跟主日学的门呢，不是一块木板，木板上面最好是有门与窗相连的，就是在门外面能够看到门里面的那种门。现代的这个大城市的办公室呢，常常整个门呢都不是木头的了，是玻璃的，这样里面能看到外面。这是智慧，这是箴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不单独与异性独处。希望所有不信主的这个一般的公司、一般的工作单位的门呢，也都是这样，能够有透明、有阳光，还有逃避淫行呢，要逃跑。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是约瑟。约瑟他最后的一招，我们说365招走为上策，创世纪39:12，当他的主母诱惑他的时候，他逃跑，留下美好的见证。这一个品德婚姻方面的清洁，男女关系的这个纪律跟管理，逃避淫行，是我们在教外有好名声的第一步。如果基督徒，尤其是侍奉主的工人，在这一方面倒下了的话呢，整个的教会就没有见证，整个的教会任何一个传福音的行动都不能够推展开了。第二方面，我们曾经讲过的言行合一，我们讲到信仰跟行为的合一，信仰跟行为的结合，这个我们讲过了。人如果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不义的话，在大事上也会不义。这是路加福音16:10-11的经文。求神帮助我们，万万不要在不应该的事情上有开始，有让步，觉得这一点点算什么，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要管理自己，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第三方面，不贪金钱。这里我们分五方面来提一提。财富第一，财富能为人带来安全感，是的，但是基督徒深深的相信，那真的安全感是来自神自己。22:1，箴言书22:1。第二，我们相信神有应许，凡谦卑敬畏神的人，最后都得到神的供应跟报赏。他是丰盛的主，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他会供应我们的。在诗篇里面，我们说诗歌智慧书，我们现在进诗篇，诗篇有一节经文呢很宝贵，他说呢，这个敬畏神的人呢，跟随神的人呢，他的后裔不会讨饭。这个经文是很宝贵的应许。第三方面，有的时候呢，钱财不但帮不了我们，反而有害。所以呢，钱多了，你想想，你突然间有1000万，你会睡不着觉的，你不知道要放在哪里。神给我们的时候刚好适合我们。你知道什么人最不担心家里面被偷吗？没有钱，家里面什么都没有的人。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提醒我们不要贪财。财富容易使人狂傲，财富容易使人的眼睛看错东西，也就是说，钱堵住我们的眼睛，在钱里面眼瞎了，这样的情况常常看到。这个教训呢要留意。我们把友情、把正义、把生活里面应该走的正路放在优先的次序。这里也包括你要忠心的工作，好好的这个 耕田，好好的上班，好好的读书，好好的与人交往。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这个网络呢可以支持你。金钱我们需要，但是不要贪财，这是一个提醒。第四方面，我们以教会来说呢，在教外有好名声，要有社会的服务，尤其是以团体的力量去帮助人，关心别人的真正的需要。在512大地震的时候，基督徒爱心行动，我们国家的教会发起的基督徒爱心行动留下很美好的见证。正是这样，不是一个人去帮助，而是教会整体几百个人，好几十个地方的教会，跨境的教会弟兄姐妹，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联合起来做社会的服务。在新约圣经里面有非常明显的榜样，就是使徒保罗呢，他推动救灾。这个经文很多，我们在讲到在查经的时候常常忽略。使徒保罗的心意呢，就是要救济，尤其是耶路撒冷教会、巴勒斯坦地的信徒他们的贫乏。我将有关的经文介绍给你听，你看有多少。在《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有这样的记载：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就是罗马皇帝哥老丢年间。29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这是安提阿的教会。那么30节，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妥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是第一处啊，4节11章使徒行传27到30节呢，讲到安提阿那里的教会呢，捐助在耶路撒冷，因为有饥荒，所以呢，所做的爱心服务的行动。那么连续下来，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经文。11章呢，到了12章，插了一段见证，就是彼得在这个监牢蒙主的使者保守，脱离监牢的那一段见证之后呢，使徒行传12章25节就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或者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在使徒行传后半部呢，使徒保罗做见证的时候，他也讲了这样的一句，那么这一句呢就很有意义，表示它的重要性。是在哪里呢？是在使徒行传24章17节，那里说，保罗对着大官做见证的说，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那从这里我们知道呢，保罗救灾的行程呢，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这里使徒行传24章17节所讲的话呢，在他写的早期的书信呢，最早的我们一般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跟加拉太书嘛，加拉太书2章10节保罗就披露了，他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这个社会服务啊，从新约圣经的神学跟信仰的这个经文真理来看呢，这一经文你要抓住加拉太书2章10节，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热心去救助穷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到最后一章16章1到3节，他怎么说呢？他很具体的给他们一个建议，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你看他怎样吩咐加拉太的教会，现在他又吩咐欧洲哥林多的教会了，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听众朋友看到没有，还是救济耶路撒冷，他们有穷人，他们那里有这个饥荒， 那么也可能是长期的饥荒。而这边的欧洲的教会，像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非常有钱的教会，大城市嘛，哥林多的教会，他就写信给他，而且呢把这个收入每一个礼拜天捐出来，那攒好了，等保罗来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推荐人，因为钱要小心，不能一个人拿着，对吧？那么就举荐谁，保罗就打发他们把钱送过去。那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又提这件事，这里呢他提的更长，也可能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他写了以后呢，他们的奉献捐钱呢好像没有火热的心，这个参与社会啊，这个救济穷人呢不够火热，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在整章的第八章还有整章的第九章，你看看连续用了两章这么长的经文呢，来告诉他们要捐钱，要奉献，要捐助帮助人。最后一处呢是在罗马书，讲罗马书因信称义啊，救恩的道理啊等等之后呢，使徒保罗到了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25节到29节也讲他要去耶路撒冷。那很多人说保罗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他写罗马书最后一段这个十五章这里他怎么讲呢？25节到29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谁呀？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掠过你们那里，也就是到了罗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听众朋友，我花这么多时间从使徒行传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二章、使徒行传24章、加拉太书2章、哥林多前书16章、哥林多后书8章9章到罗马书15章，其实是讲明一件事情，初期教会使徒保罗作为领袖，以他为中心带动的捐款运动很明显。这件事情呢是在使徒行传20章的行程里面呢也能够配合查考下去。现在我们不是讲这些细节，我们是讲社会服务，集合爱心捐助跨区的服务，集合爱心捐助跨区的服务。我们个人平时的捐助一点点，每个礼拜每个礼拜的捐献，那把它预备好了送给有需要的地区。好善，乐善好施，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帮助那有缺乏的人。这也是箴言书所讲的，他说你如果有能力帮助人，你不要拒绝，这叫智慧。我们教会前不久有另外一位弟兄讲到，他是校长，他也是博士，他说他小的时候呢家里面很穷，在香港住的地方呢是住在楼梯下面，但是呢因为也有别的人从广东来到香港也很穷，所以他母亲呢就教他，他是小孩子，给他一碗饭呢就要送给邻居。小孩子觉得我们家都很穷了，都没有东西吃了，为什么要送给邻居？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母亲的智慧，这个就是应该有的基本的品德。我们现在讲的是基督工人操守，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精神。我在讲我们国家因为地幅广大，人口众多，常会有水灾，常会有旱灾，常会有疾病的，也都会有穷人。我们有能力的人，每一个个人5块钱、1块钱、10块钱、20块钱，在教会50个人、100个人、20个人集合起来，2、3个人清清楚楚好好的管账，过了一个月决定好定期的帮助，这不是在教外很好的服务吗？在教外有好名声的见证吗？ 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品德方面，我们从婚姻的见证，从这个圣洁的这个表现高尚，从言行的合一，从对金钱的态度，以致社会的服务，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好的见证。如果能行，随时做社会良心的出口，也为基层的人士获取公平公义的待遇，代祷求神加力量，不要灰心。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基督工人要在日常生活中尽上各种的方法吸引不信主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首先要在爱人如己的这个吩咐上多多思想，常常祷告，不断的操练，因为一切的总纲都是爱人如己。诚实对待别人，坦诚的与人相处，为着什么？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想一想，你的好朋友、好同工三四个人，或者由你一个人先开始，下一个礼拜，简单的你能够向哪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当然是同性，你是弟兄的话，像一个男人，像邻居的男人，如果你是姊妹的话呢，像邻居的一个姊妹啊，邻居的一个妇女，分享你的爱心。那人家都知道你们是去教会的，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说去教会只知道赞美主，只知道自己去做礼拜，却忽略了周围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需要，尤其是在小社区里面，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在教外留下好的名声，继续不断的努力，也求神加力量给我们。
美国学者肯特奇斯提出矛盾戒律，鼓励了许多人。人都无逻辑，不讲理，利己主义的，但还是要爱人。你做好事，别人说你是为自己打算，但还是要做好事。当你成功，会带来假朋友和真敌人，但还是要成功。今天成了善事，明天就会被遗忘，但还是要行善。诚实与坦率待人，常使你受到伤害，但还是要诚实坦率。天父要使用坚持走正路的人。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
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进入工人的教会关系。工人的教会关系呢，第十四课会探讨同工与问责。这问责的观念呢，要不断的这个推广，以致在我们实践当中呢，要好的见证。好，谢谢你收听《基督工人操守》第十三课《工人的教外名声》，愿神祝福你。再会。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